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弥陀圆中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书文。彼土下真奇，其国下种事，无有众苦者，无三途八难等诸苦也。对娑婆疾苦言之，故云极乐。这个还是解释经文，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这个大佑法师在书文里面就对于无有众苦者指出了三类。第一，没有三途之苦；第二，没有八难之苦；第三，就总括一个等诸苦也。那对这一段，传灯法师以四大段来做诠释，前面谈到两大段，第一，解释无三途之苦。第二，解释无八难之苦。那现在这里谈的等诸苦者，这等诸苦者就是娑婆世界的苦有无量的种类，就用等诸多的痛苦。那这诸多痛苦在佛讲四圣地苦地当中就概述为八苦啊，这是指人间的八苦了。在修出世间法当中，首先要思维苦谛，引发出离之心。那仅仅是自己出离，属于声闻教的范围。那四圣谛也可以通四教，从大乘法来说，自己在八苦交煎当中遭受极大的痛苦，一切众生也在受八苦的煎熬，所以由此生发悲悯心，度脱一切众生的心所以这个对八苦的观修能够引发出世心和悲悯心的。那这八苦的观修当中，尤其要注重第一种身苦和第八最后一个五阴支撑苦。好，现在我们来具体来看这个八苦。八苦这个名相概念我们都很熟悉，但是真正思维它甚深详细的法义，可能有时候是佛光掠影。那每一个苦都是苦彻心髓呀，黄连树上挂苦胆呢。这种八苦就是前面讲的三苦的苦啊，我们这一世遭感的这个业报身本身就很苦，再加上还有八苦的叠加，雪上加霜，这种感受的痛苦就愈加的深切。但我们娑婆众生常常对这些苦啊，他会忘记，他会麻木， 如果重新唤起这种痛苦的觉受，那他的那种解脱之心呢，就会油然升起。好，首先第一，看身苦。这个八苦前面讲，第一就讲身老病死。这个身老病死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示现，他为什么要出家？他做太子的时候出四门呢，去游玩，在东门看到是一个老人，衰老能够摧毁强壮。过段时间从南门出去，看到的是一个病人，疾病能摧毁健康。啊，从西门出去，发现一个死人，死亡者，死亡能摧毁人的命根。那这都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恐惧。生老病死就像四座大铁山一样的逼迫过来，芸芸众生没有谁能够从这里逃脱的，也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财富、权势、物品或者什么咒语来解决这四种恐怖的。所以这个释迦太子就是由于感受到这种生老病死的无常，他就觉得一切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谈这个苦地是佛教根本的特色啊，我们不要忘记啊。那这个苦，身苦，我们投身在这个世间受胎出胎的过程就是很痛苦的。这个讲身苦分五个界面来讲，第一就受胎。你怎么受胎呢？是在你中阴身阶段，你的神识，这个神识又带着无明的贪欲的烦恼，这神识这个托母亲坐胎的时候，这个在母亲的腹中坐胎，它是非常狭窄的，非常污秽的，不清净的啊！女人的身体是不净处啊，各种虫啊、脓啊、污秽呀、啊，合集而成的这个身体，你投到这个腹部，狭窄、不清净，这个受胎就是苦。第二是种子。你投胎的这个种子就不清净，是带着淫欲心的。你这个神识在中阴身飘荡的过程当中，它既要找到一个生命的载体啊，所以跟他有缘的父母，如果有缘在交会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光明，他就马上就过去了。那父母的这个精子裸子的结合，你的神识就过去了。神识过去，这个就是自己的神识为阴，父母的那个痴白二弟为缘，你就混在一起去了，你就离不开了。所以个种子不清净， 那种子堕胎之后，随着母亲的呼吸出入，也是不得自在。好，第三是增长的痛苦。你在母亲的腹部，所谓的怀胎十月啊，在佛经都说得很清楚，一共有38个7日。十月第一个七日好像不增不减，跟那个你的神识跟父母的那个痴白二谛好像没有变化。第二个七日那就是开成变成了薄弱。第三个七日变成了熟乐。第四个七日变成了生疏，它慢慢子变化。那这个就在母腹当中，它怎么成长起来，就经过忌惮。忌惮那个母亲的那种营养啊，实际上气血啊，经过忌惮输送给这个胎儿。这个胎儿呢，就经过十月日。那母胎的那个里面的都是在胎衣里面呢，那个都是很有温度的。你劝说婴儿，劝说在那里面，就受到母腹里面的这种煎煮。煎煮呢，就在这样的一种苦当中啊，身体渐渐长大。他是在生长之下，熟长之上。他这个胎坐胎在什么地方？生长就是胃呀，肠胃啊，胃在上面。这个大小肠子是在下面。那这个胎儿就在这中间，就好像在一个尿坑里面的，而且四肢都是很黑暗的，所以这个夹在那个母腹里面就像地狱一样。这个佛经讲婴儿在这个胎里面要经受8种地狱的那种绝受，因为这个胎儿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子先是什么5脏6腑，以后皮毛皮又很细韧，那皮毛细韧，那母亲吃那一个热的东西，那热的东西比如热水留住在这个胎儿身上，他就感觉到是在火汤地狱一样的沸腾的那个开水被煮的感觉。如果母亲吃的是冷食，喝的是冷水，留住在这个胎儿身上，他就感觉到是一个寒冰地狱。如果这个母亲吃的饭是很饱，饭是很饱，这个胃就胀得很大嘛。胀满了，那压迫这个胎儿就好像石压地狱，他会感觉到很疼痛。如果母亲饥饿没有吃什么饮食，他就感觉到在饿鬼地狱一样的，得不到养料吃的是硬的食物，那就像刀山地狱感觉。如果母亲行走的时候，行走对胎儿也影响，胎儿会感觉到很苦很苦。如果你行走得很颠簸，他就像那个这个追倒地狱一样的那一坐下来对胎儿会有压迫，他就觉得是 在铁床地狱一样的。如果母亲低头弯腰，他就感觉的是倒悬地狱一样的。所以这个如地狱的感觉啊，如地狱感觉，他在胎儿是说不出来的，但是经受的地狱的感觉。为什么这个投胎住胎很苦啊？佛经常常讲，声闻到这里都有入胎之昏呢、啊，菩萨入到这里都有隔音之谜啊，很痛苦的。好，那第四个痛苦是出胎。出胎大概在第九个月满了之后，过了四天，他会一股风就把他吹得倒悬啊，就是头朝下脚朝上，头向阐明。那这样这个要经过狭窄的产道出来，那就像这个从狭小的山挤压出来一样。所以婴儿为什么一出来全身都是青的，都是紫的，他很痛苦啊，这个挤压出来，狭小的产道挤压出来啊，哎，一出来就有冷风或者热风吹到他身上。这时候因为他皮肤太细韧了，所以一吹到身上就像刀割一样的痛苦。然后你要跟他穿衣服，他也是非常痛苦啊，因为他的皮肤太柔韧了，接触这些东西都像刀割一样的痛苦。所以这个婴儿都一出来，你看一出来他就哇哇痛得大哭啊，他又说不出来啊，皱巴巴的脸啊，哇哇哭啊哭啊哭啊。那大人看到他从这个生出来的拍手大笑啊，痛快啊，好啊。他不知道这个婴儿这个已经痛到极点了。所以你看没有哪个婴儿生下来笑眯眯的，他都是苦啊，哭啊哭啊，叫得很响，他实在是很痛苦啊。但这些就是由于这个痛苦太急了，他就忘了这个堕胎的这种八种地狱的苦，他都忘了。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过啊，那不是经受过一次啊，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这佛经常常比喻，把大千世界所有的树木丛林芦苇，你割成四寸的绸，它的数量多不多啊，接着是什么？那你多生多劫所投胎的那个母亲的数量比这还多，吃的母乳比四大海水还多啊！这轮回呀，很苦啊，生苦啊。那第五个就是种类，种类是跟他的烦恼业力有关系，哎。到了要出生的时候，他这个有一种风会吹过来，就随着你宿世的善恶业力呀、啊，你善业力多就是香风吹过来，恶业力多就是臭风吹过来，哎，就是这个香臭二种风来定你的容貌的美丑。骨节的贵贱，以及你六根具备还是残缺的人，那这很苦啊。如果你一生下来就是残疾啊，一生下来就是贫贱之相，那是伴随着你一辈子。那这个生的这种残疾丑陋贫贱之相，都是你 你的业力决定的，不是哪个上帝决定的。啊，如果你是持五戒行十善，修了很多福报，哎，你就是富贵的样子，皮肤很白，啊，样子很有睿智，啊，看相的他这个是有一点真功夫的，一看你的相，摸你的骨头，就知道你是贵人还是贱人，富人还是贫人。那这个命运实际上在你出胎之前就已经决定了。那人都是想平等的，但业力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决定了他苦啊。啊，这就是生苦分五个层面去说。那这个经典当中说胎儿的痛苦啊，它就像黄牛剥皮一样的，或者剥了皮之后遭受那些小虫在那里啊啃食一样的痛苦啊，又像全身溃烂的麻风病人遭受鞭打那样的痛苦啊。啊，当胎儿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时候，他马上也会产生寒热暑初级的痛苦。但这些基本上我们都忘了。你想要知道这样的痛苦还敢投第二次胎吗？今生就化去好了。啊，好，这是生苦。再看老苦啊，传灯法师在这里都解释得很详细了。老苦从两个方面去谈，第一是增长，实际上这跟我们念头有关系啊。我们投身在这个世间都是妄念不断的，由于这个念头的这种千变，我们的这种生命分几个阶段呢？婴儿时期啊，幼儿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所以我们从坐胎那一刻，你有生命的觉受开始，就已经迈向了死亡的过程，迈向了走向坟墓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你青少年阶段啊，这个身强力壮，长相也很美丽。那到了中年就开始衰微了，到了老年就全面的气力呀，这个头发也白了，皮也皱了，骨节也硬了，走路就颤颤巍巍了，甚至要弯腰拄拐杖了，坐下去站都站不起来，需要人来扶了，走几步就要喘几口气了，衰老，这劳苦啊。第二次是灭坏，你的生命在中青年阶段是你的像太阳在正午一样的啊，这个非常的兴盛，等到衰老到来了，那你就像西天落日了，这个精神就耗散了。精神耗散就是这个眼睛就昏花了，耳朵就不灵光了，别人说句话你要听很久了，还会听错了，然后记忆力不行了，忘事了，掉头就不认识了，就是记不起来了。 那这个生命就一天一天走进死亡了。你想想，我们一年12个月，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60分钟，一分钟60秒，每一年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我们哪能停得下来啊？都是走向灭坏，渐渐的就是朽坏了。所以老人很苦啊，老人由于精神耗竭，也看不到未来了，所以他就常常跟人又想找人谈话，一谈话看不到未来，他就会回忆想当年我怎么样啊，他都是想当年，说他的当年。那你对年轻人说当年，说一次两次他还会听一听，说多了就不听了啊，你不要再跟我说当年了，想当年。他会寂寞，他会觉得人生没有趣味。所以这个老年人需要一种信仰，如果没有信仰，奉行人死灯灭的观念，他真的很绝望。过一天少一天，吃饭等死，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你说他绝望不绝望？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会自杀呀？他觉得没有意义，如果子孙又不孝道，又不孝顺他，他就更没有意思。这是劳苦啊，啊！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衰老啊。要活出老年人的辉煌，还真的要好好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有希望，他有愿景，他是内心充满阳光的。老年人如果他能够把慈悲的那一面展现出来，他就是个好结局啊。第三是病苦，病苦也是从两方面谈，一个是身体上的苦，这种肉身来说，我们肉身是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但这个四大常常是不调的，所以经典常常表明，这个地水火风就像四条蛇呀，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呢，你怎么样细心的对待它、呵护它、关爱它，它都会咬你一口的。一大不调，就101种病出来了。四大不调，就404种病全都来了。那这个来了，当然疾病四大不调有多方面原因了，或者由于你这个季节更迭，你不注意着凉了、上火了、中暑了等等，或者由于饮食问题，你吃的食品中毒了啊，所以等个这疾病来了，大家都生过病了，那是只能哎呦哎呦啊，动弹不了啊，啊，地大不调就举身沉重啊，啊，地就是跟我们的骨络、肌肉啊、关节这些有关，这一来，你这个举身沉重。举步维艰，水大不调就会脓肿，火大不调举身发高烧，风大不调举身倔强，那这些你生活都不能自理， 需要人来照顾，而且你一病，你原来很意气风发，很有想法，很有理想，等你一病都万念俱灰了啊，而且感觉到了无生趣了，一些再精美的食物到你口里都变成苦的了，就不想吃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两个孝子还好，如果你久病床前又无孝子的话，你就更麻烦了。那第二种就是心苦，心病。心病就是讲精神层面心念性的问题，心里常常烦恼、悲切、忧伤啊，这个现在有一个名称叫抑郁症啊、自闭症、社交恐惧症啊，这都是心理上的问题。那实际上随着工业文明以来，生活节奏感越来越强的时候，这些精神层面的疾病越来越多。那心理上呢，也包括比如失眠，你看现在失眠的人特别多，有时候失眠的人谈起他的痛苦，那也是很痛苦的，整晚整晚睡不着啊，强迫自己睡也不行了，那个思想总是在亢奋状态 啊，然后第二天就是工作起来有气无力，想睡睡不着，压力很大啊。这是要经受的这种病苦，身体上的苦，心理上的苦啊。第四，看死苦，死亡的苦，死亡的痛苦。众生都是贪生怕死的，都是想在这个世间多活一些年头的，对人最好的祝福是祝他寿比南山的，天长地久的，万寿无疆的。但谁能万寿无疆啊？历代的皇帝天天你高呼他万寿无疆啊，恰好他平均寿命最短所以众生都怕死，但是又不得不死，死是最平等的，不分贵贱老少啊！阎王要你三根走，你留不到五根去啊！啊！但因为怕死的话，他死亡的时候那种痛苦就像深龟脱壳啊，他舍不得死啊，他奋斗了一辈子的所获得的那些财富、房宅、器皿，他舍不得。他费尽心机钻营到的一点官位、权势，也舍不得呀。尤其跟他朝夕相处的至亲的啊，夫妻子女父母啊，更舍不得啊。那最舍不得是自己的身体啊，他更舍不得自己身体啊，这些都是他舍不掉的。但死亡的时候都要放下呀，你都带不走啊。你说对一个很追求外面的啊，把外面一切财富权势啊、物质亲友身体看得很重的人，你说这时候他痛苦不痛？因为这些他必须要放下，他带不走一点，他来是光着身体来，走是摊开双掌离开，带不走一点世间的任何东西，但是他的这一世的业力却是要带走。所以你体会这种死的痛苦啊。那死亡的形态很多， 众生的业力千变，千差万别。那一般有两种啊死亡状态，第一是病死，这个生病而死，这是大部分人的情况。实际上你的寿命到了，它就会以疾病的形态表现出来，而且临命终时你这个疾病它是同时发作的，404种病可能同时起来了，那你又舍不得死，这个病又必须让你痛苦而死，他就会感觉到苦。尤其现在啊，这个生病而死、得癌症而死的人越来越多，那种痛苦你是打多少镇定剂止痛剂都不管用的，那是叫爹叫娘痛的那个而死。得善终的没有多少啊，古人得善终在五福当中考命终，考命终就是寿终正寝，无疾而亡，这是也是修了善业的。一般恶业多的人，他的死亡的样子那种相状都不好啊。第二是外缘，外缘就是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时候叫横死的。横死又分两种，一种是自杀，自杀可能是第一可能由他的孽障了，孽障现前。有些得抑郁症的，他们在讲他抑郁症的过程，就好像头脑当中有种声音劝他死，死亡好，所以他就有一个自杀的冲动。你要把这种念头给他搬过来，有的人搬得过来，有的人可能顺着这个念头他就自杀了啊。还有的可能是由于政治经济生态问题，你在这个堂中逼得你要自杀来保护其他人，你也没有办法啊！你不自杀不行，你自杀能保护其他人，你自杀了你的妻子子女我们都给你包了啊！你不自杀要跟你怎么怎么样，哎，他也逼得没办法啊。还有遇到的这个冤家对头逼迫啊，但第二种就是他杀，横死里面他杀，遇到恶缘，遇到冤家对头，把他谋害死，或者天灾人祸，遭受水灾、火灾、空难、车祸啊、瘟疫啊，这些而死亡，这些都是痛苦啊。横死的。好，第五是爱别离苦，爱就是恩爱的人呐、啊。你所亲爱的人常，你就希望天天在一起嘛，很温暖嘛，很温馨嘛，很体贴嘛。但是有恩爱的亲人常常要生离死别啊。不能共处在一起，不能天天见面呢，甚至一辈子不能见面呢，这就是爱别离苦啊。那为什么死亡的时候家庭眷属在旁边哭哭啼啼你会觉得苦？这也是爱别离苦啊，永远不能见面了啊。你看有对夫妻活得很高寿啊、男的有95岁，女他的老伴也有92岁，那都在住院，那个男的在弥留之际说要见一下他的老伴 那医院也很仁爱，把两个病床推在一起，那这个老头子伸着枯干的手抓着他老伴也同样枯干的手，分离呀、而且发愿下辈子再做夫妻呀、他不发愿到极乐世界做菩萨去了，你看看，那就很苦。还有一战争的冲击，永远不能见面这个，或者家庭困难把子女送给别人卖给别人，也永远不能见面，做奴婢在爱别地步。第六是怨憎会苦，这个大家可能从内心深处都怕这一点这个冤家对头碰面，为什么你会怕这点？内心有这种恐惧，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生生世世也曾经伤害过众生或者害过人家命骗过人家钱玩弄过人家的感情所以他内心就怕这些人来算账这就是所谓的冤家对头。那你为什么会杀他的生命，偷他的钱财欺骗他的感情？这里都是贪欲在无量劫以来，这个都是相生相杀就结了很多的怨欠了很多的债命债钱债感情债那欠的债，那个债主是要找你的，所以在无量轮回里面，那些吃的亏的人他是不服气的，他一定要抱怨的，你投到哪一道他要跟到你到哪一套的，所以有句话叫冤家路窄他是一定是冤家路窄的，只有路窄他才能了断这个债务关系嘛。如果不路窄，你生在江西他生在非洲见不到面，那你怎么办？那这了都不了，他一定是跟着你，做你的子女，做你的父母，做你的上司，做你的邻居，甚至就是在出生道也变成狗来害你，变成蛇来害你，他总要跟你在一起嘛。所以对这些冤家对头，你很想离开，因为见了面你就都相互看得不顺眼，甚至起杀心嘛。你很想离开，但是恰好就离不开，就天天要在一起。天天在一起，那你就恐惧了，恐惧他会不会诽谤我陷害我或者一棍子打过来或者又放什么案件或者又设什么圈套或者又找一个什么黑社会的人来对付我反正他就很恐惧很不安，你天天要感受到这个怨憎会苦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了。第七就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就是我们在世间有很多希望得到的东西，有很多的愿望，但是往往是求不到的。你想经商想赚钱投了一笔钱结果都亏了，或者做的工程要不到钱了或者孤挑船想到远方这个贩卖点东西，这个船沉掉了，求不他就苦 想当点官啊，到处走门子啊，拜关系，这个拍马屁，结果都不行，啊，他就哭了。啊，想求功名啊，古人是科举。